田涛。斯诺登在前一段时间披露了一个信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在过去很多年都在对华为的网络进行全面的监控，得出的结论就是，可以说从任正非个人一直到整个华为的信息，美国都是了解的。这个是不是反映出华为至少在自己内部的安全管理上是很脆弱的？那么我想问，您作为安全官，第一，斯诺登披露的信息是准确的吗？第二，华为怎么构筑更加安全的管理体系呢？约翰·萨福克。我们要先把政府和像华为这样的私营企业做一个对比。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专家可能是全世界能力最强的，他们有数量最多的专家，具备最强大的技术能力和最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入侵全球任何系统。华为没有这么强的实力，我们的业务也不涉及最高机密，我们并不需要保护核弹发射密码，我们只是一家商业公司。如果美国能入侵全球最安全的系统，那么肯定也能入侵安全级别较低的系统，比如像华为这样的商业系统。所以对于美国对华为感兴趣并将华为作为其监控目标，我们不必感到意外。我们也不必惊讶于美国能成功入侵我们的网络，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最高机密。但是至于我们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并不负责华为内部安全，不过也会给公司的内部安全团队提一些建议和指导。在防止美国或其他人入侵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田涛。有一个题外话，美国政府可以这么对一个其他国家的私营公司做网络监控甚至网络攻击，假如换别的国家的政府，比如说英国政府，假如英国政府对美国的某一个私营企业做这样的事情，美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假如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某一个机构或是私营企业做这样的网络监控，您判断美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约翰·萨福克。我觉得，如果中国真的做了什么事，美国肯定怒不可遏。你竟然敢这么做，这是违法的，你们太可怕了，我们要禁止你们进入美国。他们会害怕，同时会在媒体上大肆抨击。如果你是美国的盟友，他只会把你当作一个顽皮的小孩，说你不能这么做，要守规矩，媒体也不会大肆抨击你。但实际上，任何政府这么做都是违法的。在很多国家，攻击和入侵公司的网络都属于违法行为。美国国会签署了《网络犯罪公约》，该公约规定签署之后不得从事以上活动。但斯诺登泄密事件表明美国确实在从事这些活动，英国也是。田涛，您已经加入华为三年了，据我所知，您的能力和您的职业操守都给华为的管理层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通过过去这三年，您对华为是怎么样一个看法？约翰·萨福克。我做了一些观察，首先我发现除了我，其他同事都很年轻。田涛。还有很多比你更老的。约翰·萨福克。他们资历老，但是年纪轻，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第二就是华为在很多方面都还像一家年轻的创业企业。我知道华为员工在学术方面是全球最聪明的一群人，他们像海绵一样吸收接触的各种知识、最佳实践和理论。 但我也发现，我们在某些方面还缺乏经验，缺少犯错的机会。我们了解理论和书本上的东西，但书本知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在某些方面仍然缺少经验。在华为工作的这段时间，我发现华为并不是100%稳定。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非常关键。待会儿我会解释为什么。华为的高管工作十分努力，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了工作中。星期一晚上，我跟胡总说，华为是我工作过或见过的公司中开会最多的一家公司。我并不是对同事和公司高管们有任何不敬之意。他们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我觉得看着比我老。我觉得在公司目前的发展阶段，他们对工作投入的时间和工作方式并不是最高效的。华为以前只经营运营商业务，在全球拥有500个客户，其中45家占据了我们销售收入的 80%。这是一种非常集中，也相对简单的商业模式。但是，现在我们的业务扩展到了企业、计算和消费者业务领域。简单的商业模式在短时间内变得高度复杂化。不仅是华为变得复杂，这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包括法律、安全问题以及国家的经济定位等。华为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中变得更加复杂，公司的高管每天都要处理复杂的全球环境带来的问题。中国文化以及华为文化都是中央集权制的，我们从总部控制一切事情。任总说我们必须放权，让地区部承担更多责任，掌握决策权。这对华为来说是另一个巨大的转变。我觉得公司高层需要好好思考什么才是正确的工作方式。企业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中运营，同时还要经历自身的转型，情况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一天只有24个小时，一周也只有7天。高管们自身也需要转变，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如果不转变，他们的身体健康会遭殃。如果他们身体不好，公司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公司将会损失一批天资聪颖的人才。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公司也更加成熟且日益复杂，世界也愈加纷繁。我想，现阶段华为应该停下来思考，不仅要思考自身的组织设计、结构、流程和决策，还要想想个人如何应对复杂的工作方式。而且，我们不可能再增加工作时间了，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健康，更会影响公司整体发展和安全。我认为这是公司未来几年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我的本行就是促进公司转型，公司高管们要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必须下放决策权。如果像任总所说的那样，把决策权下放至地区部或项目组，就意味着削弱我们的 EMT 和董事会的决策权。放权对有些人来说是很难的，但这是必须经历的重大转型。这也将改变我们地区部的文化，那些原本习惯仰仗总部做决策，当然，决策的成败也是由总部来承担的人，现在必须自己做决策，对决策成败承担责任。这对华为来说是一个巨大而正确的转变，我全力支持。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这种转变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有哪些想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其他同事又有什么想法？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田涛，您从英国文化的角度来看， 华为和英国公司有哪些相似的地方，有哪些差异。约翰·萨福克：我认为英国人能在海外取得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是一个贸易国家。我们习惯于和全世界各地的人进行贸易，我们习惯于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语言的人打交道。英国就是一个贸易之国。中国也是贸易国家。从很早开始，中国就沿着丝绸之路进行各种商品的贸易。从这点来看，中英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都希望在商业上合作，我们两国的商业和贸易文化非常契合。过去三四十年来，英国一直秉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国公司来英国拓展业务。英国政府不管是哪党执政，都允许其他国家的公司收购英国公司。政府不禁止任何国家的公司收购英国公司，包括中国、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公司，也不设置针对英国公司的保护主义。如果你在伦敦的一家英国公司工作，有来自七八个不同国家的同事是很寻常的事。仅仅生活在伦敦一个区的人们就说着155种不同的语言。所以我认为英国和华为有很多相似之处。华为在全世界做生意，秉承成就客户的价值观，这和英国非常契合，因为英国公司也希望与全世界做生意。华为尽心尽力满足英国客户的需求，体现了华为和英国在价值观和工作方式上的高度契合。